Just Pod.
中国其实也开始变成一个就是说这种移民的输入国，就早年可能你需要去争取的更多的是这种比如说亚裔在海外受到了种族歧视，最近这些年就各种各样的人开始来到中国，这中间当然包括白人，包括黑人，包括各种各样的这种少数的族裔。所以其实中国不管是说这个互联网还是说媒体还是官方，其实对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并没有一套成型的叙事。
有陌生感跟对自己不了解的种族有天然的敌意是就是是有差别的事情。对，我们对自己人也是这样嘛，就包括去年北京清除低端人口，我觉得中国社会吧很擅长会去，就比如说在骂人的这个语境里面会说你是个穷逼，就是会以你有没有钱来区分三六九等。
我在想歧视可能是在一个标签或一个身份层面的一种由所谓优势者对于相对劣势者的一种排斥和歧视。比如说在美国，一个富有的黑人男性，他对于一个经济地位比较差的一个白人男性可能也是有歧视的，这种歧视就是在阶级上的歧视了。那他们俩中间的肤色之间的那种这种差别好像又被掩盖下去，这其实也是那个除了种族这个标签之外有大量的标签在他们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地位上产生区分。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不合时宜，我是主播王庆。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若涵。
我们今天想来聊一个话题是关于这个种族歧视。疫情的大潮之下，现在国内的疫情已经开始逐渐稳定了，所以在控制这种就是海外输出疫情的时候呢就会比较严格，于是居住在广州的这个非洲裔的居民，他们也没有被确诊新冠的情况下就是被赶出了家门，甚至被没收了护照。在这个酒店就大家开始对于要做非裔人的生意感到非常的谨慎，甚至在这个就是麦当劳的门口还张贴出了黑人禁止入内的标语。那么这个事情呢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是引起了非常大的这个讨论，与此同时呢在非洲的一些国家也引起了这个民意反弹，在非洲有一些这个大使馆通过外交的途径就表达了抗议。我先开个头，因为我知道这个若涵之前在广州是住过不短的一段时间，然后广州其实也已经是这个中国最多种族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不知道当时你在广州的时候对种族多元化的这种情况有什么感知吗？有什么印象吗？
其实广州的种族多元化存在感非常弱，大家都说就是广州可能是巧克力城啊，或者是说是一个就是有非常多黑人聚居的城市，但其实我在广州就是生活学习的四年间，以及我小时候其实在广州生活过一段时间，我都没有非常明显的感受到就是非洲人在广州这个城市生活的痕迹。非洲人他们其实是在广州越秀区一个叫小北的地方聚居，比如说美国的唐人街就这种感觉，他们会住在一个区域里面，你会觉得那个街道或者是他们聚居的区域是跟这个城市主干道也好或者是中心城市也好是有一点点区别的。你走过去然后可能会有人提醒我说哎，这个地方黑人很多，那你就会观察这个街道的氛围和环境，那你会觉得说这边确实好像就是有一点点脏乱差，在城市的环境或者是整洁度上面会有这样的区别。但是你说非洲人有没有去进入到广州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场所或文化场所，我觉得其实是没有的，甚至是在广州的大学有很多来自非洲的就是南非一些国家 的学生过来学汉语或者是学习其他的知识，就在大学里面跟其他的学生的交流的程度也是非常非常低的。就总体来说，我是觉得他们的存在感会比较低吧。我唯一一个有感知的就是当时大学的时候，我去参加我一个朋友的读书会，然后当时有一个朋友有讲到说他有交一个非洲的男朋友，但是他的那个去输入他的故事的时候，故事版本就更像是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就是他家里人其实非常反对他找一个非洲男朋友，所以这是我对于广州非洲人的一个大体的印象吧。
对，我觉得挺有意思，是我之前也在广州待过大概半年吧，比较短，但是我其实当时待的时候这个现象还没有起来，或者说大家还没有真正的开始讨论或者说注意到这些人群。那我个人想起来一个，就是好像看上去跟这个广州的非洲人群体没什么关系的，就是重庆大厦。因为这个港大有个教授麦高登，他写了一本书叫重庆大厦嘛，他其实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说一种低端的全球化是在这个重庆大厦这么一个是一个独栋建筑中浓缩出来的。那其实因为像香港这种地方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前哨，那并且寸土寸金，你很难想象有这么一个外来人群以一种极低的成本在别人住下来。重庆大厦其实大家都比较熟悉，也是因为当初这王家卫电影《重庆森林》嘛，那后来其实大家都把它当成一个脏乱差的地方，甚至很多游客说那你去香港的话跟那个纸醉金迷的中环相比，你敢不敢去重庆大厦住一晚？因为它租金特别便宜，因为香港大家都知道你可能找一个500港币以下的住处都很难，但是重庆大厦你可以很轻松的找到。但是你可以想象都是没有隔音的非常脏乱差的这个小旅馆，旅馆挨着旅馆，也有无数的印度餐馆，那里的印度菜很好吃。我想说的是，其实重庆大厦这么一个浓缩的地点跟广州的这个非洲人聚居区其实是同构的，那其实都是麦高登提出的这个低端全球化。他把这个低端全球化就定义为人跟物品在这种低资本投入以及并非正式或者说并非合法的情形下的一种跨国的流动。那其实可能很多非洲商人就在重庆大厦住几天，然后再提这个行李箱，里面有几百个便宜的可能中兴手机或甚至更便宜的廉价手机回到非洲再去卖。然后也有一些可能务工人员在重庆大厦住下来，然后寻找一份工作，可能是外佣。当然也有一些这个非法佣工、非法移民的这个灰色地带，很多来自南亚的人。所以说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陈老师刚刚说到那个重庆大厦，我就想补充一下，我刚刚提到我对广州人在广州的非洲人的印象，就是大部分来广州的非洲人其实还是过来就是做生意，因为广州自古就是商户城市嘛，小北这个地区也是一个广州的就是贸易集散地，所以那边就有很多很多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很多的非洲人会过来去进一些比如说爱马仕或是Chanel 这种高端品牌的，就同一个代工厂的低端就是山寨品，然后他们可能把这些东西进口到自己国家之后会以一个较高的价格卖出去，甚至是以原价的价格卖出去，因为这些东西在非洲是买不到的，所以很多当地在非洲有一点点钱的人，有一定购买力的人也是无法区分这些东西就是正品和山寨品之间的区别，所以他们其实是利用这样一个价格优势为自己赚一些收入。而且在早期他们来广州进这些廉价商品的时候，他们的收入其实还挺不错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包括一些社会学家去采访这些生活在广州的黑人，他们大多数也是说并不把这里当做一个生活的地方，而是当做一个谋生的地方，就很多人还是在这边赚一笔快钱就走吧，而不是说像很多努力的想要移民到国外的就曾经的福建人或者是说一些其他的人一样，说我想要努力的融入这个社会环境，我想让我的孩子在这边受教育。我觉得在广州生活的非洲人没有这类型的倾向。
其实黑人在广州今天的这个境遇也许跟早年的这种比如说中国的这些早期的这些移民他们的命运有一些可以类比的地方，但是又不太一样。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像很多全球化的观察者在近年来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说那中国可能最早的时候比如说二三十年前，中国其实是这个移民的一个输出的国家，就大量的这种沿海的比如说福建广东可能会更早，不只是二三十年，作为一个移民去融入一个更发达的经济体。但是因为最近这十几二十年，就中国现在的这个经济实力 包括跟世界的这种联系，包括它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这个位置都在发生一些变化，所以中国其实也开始变成一个就是说这种移民的输入国。虽然与此同时还是有大量的这个中国人在去到海外留学和工作，但这种性质其实跟早期这种希望到海外去淘金的不那么一样了。那与此同时，中国其实面临着是一种我觉得角色上的转换，就早年可能你需要去争取的更多的是这种比如说亚裔在海外受到的种族歧视，最近这些年就各种各样的人开始来到中国，这中间当然包括白人，包括黑人，包括各种各样的这种少数的族裔，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它突然就一下子从一个非常陌生非常异域的一个概念突然变成了一个中国现在突然需要去面对的一个现状。而且这个现状它其实裹挟着就是很多中国自己国内的大事，比如说这一次的疫情，那可能在包括早些年的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这种希望能够进入大众视野的这个广告，所以确实我会感觉到有这么一个心态的调整。然后现在中国不管是说这个互联网还是说媒体还是官方，其实对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并没有一套成型的叙事，就是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在美国或者说在比如说欧洲的一些国家，有过殖民史的一些国家，那他们可能已经经过了一些积累之后已经开始逐渐的有那么几个派别，但是我的感觉总体来说是我觉得中国现在这样的一个场域还不存在，但它正在就是逐渐的去形成当中。
你刚才说的没错，就是首先政策上，因为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这个所谓的外国人绿卡，中国绿卡引起的争论嘛。那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公共政策或者说公共舆论中，大家被推到了一个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刻。中国人或者说其实中国社会其实就像你说的，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么一个外来他者外来族群议题，或者说无论是冲突还是说争议也好，那么现在其实被推到了这么一个时刻。我还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其实中国人或者说我国人是很擅长种族歧视的，也就是说一是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个背景，就没有这个历史背景去处理去理解去面对或者说思考过如何跟他者在一种复杂的多元利益的社会中或一种结构中共处，以及找到一种或者说 compromise 出来一个大家都能够和谐共处的一套机制。那同时在心理上在文化上其实没有时间去很好的能够接受一种他者。我想在这次疫情中体现出来的对于非洲族裔的歧视完全不是什么偶然现象，它是注定会发生的。那它集中的爆发出来也是因为在疫情中的把大家逼到了这么一个时刻，就是对于他者的这种恐惧不确定不了解以及排斥。所以说我想这一刻就是种族歧视以及思考种族歧视与被歧视这一刻，可能整个中国社会都不得不补上，并且也注定在接下来的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补上。那同时我接着刚才说到就是重庆大厦这个麦高登他们提出的这个低端全球化来提出，就是说中国其实是高度受益于全球化时代的。在过去的20年中的资本的快速流动技术的迭代我们已经看到了。那我们不能说我只要高端的全球化不要低端的全球化，我只要那些穿越世界的旅行和在 Zoom 中开一个商务会议，然后我去飞到纽约然后跟我的贸易伙伴然后进行一个谈判，我只要这样的全球化，那我不要一个非洲人他在他的行李箱里拉了100个手机然后回到家乡去卖，然后他把他家乡的一些土特产带到香港带到小北去卖。你不能说我不要这样的看上去不那么 decent 的全球化，这是全球化的另一面另一部分，甚至其实在过去10年20年的话语中被有意或无意的忽略的。当然至于这个如何面对这些，我觉得这个低端全球化跟面对他者的这种歧视可能是两个议题，它有交叉的地方但其实也是两个议题。
鉴于刚刚常老师表达一个观点说觉得中国人其实特别擅长就是种族歧视，鉴于我觉得这个观点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就是的不满吧，我就想顺着这个话题继续说下去，就是想补充一些点，就是刚庆说的我们对这套叙事很陌生，那么大家对于他们就不知道该如何跟他们相处有陌生感是正常的，但我会觉得有陌生感跟对一个自己不了解的种族有天然的敌意是有差别的事情。对，我们对自己人也是这样嘛，就包括去年北京清除低端人口，我觉得中国社会吧很擅长会去就比如说在骂人的这个 语境里面会说你是个穷逼，就是会以你有没有钱来区分三六九等。在海外国家大家会以说你是不是穷这个事情来就是家长里短，或者是说带有一种语言上歧视吗？当然可能我就身边的外国朋友圈子也比较的窄。
其实种族是一个存在很多问题的一个概念了，我们先假设它是有道理的。其实种族是一个标签，你说你是什么人，来自哪个国家，那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标签。那我们可以想象除了种族这个标签之外，我们对于其他的标签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在内部，在一个个作为中国人一个整体的内部，我们又分出了多少个我者和他者，对吧？你的地域户籍是哪里，你的价值观或者说你的性向是什么，那包括性别，包括你的阶级，就若涵刚才说的你的阶级是什么，你是不是跟我共享一套审美，所有这一切就是用一个个标签去贴完标签再区分我和他的这种他者，其实是中国文化或者说一直以来中特别擅长的一件事情。那说中国人歧视非洲人，我说我要为中国人说一句话，就是说中国人连自己也歧视。所以说你会发现当他面对一个更大的更完整的他者的时候，他是连接起来说，哦，咱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对吧，他们是黑人。但同时你在内部的时候他再分一个个 group 说咱们外地人滚出北京，对吧，就类似这样一种。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北京朋友都是这样的，但是我意思就是说我们非常擅长贴上不同的标签然后去划分我和他。我们太习惯于划分一个圈子说这是我们，那于是你把它同化，所有在这个圈圈里面的都跟我一样，我把它同化，那其他的都是无论是蛮夷还是他者还是野蛮人都是被排斥掉的，都是可以敌视和攻击和排挤的对象。我觉得这样一种情绪一直在，但是我有一个其实没有太想清楚的地方，就是你觉得中国人歧视白人吗？就是在中国境内。
不啊，我觉得关于世界种族这个梯队啊，就是白人至上，然后第二是黄种人，第三是黑种人，这个概念最早是资本主义就是引入的一套概念嘛。我觉得其实中国人很早就接受了这套概念，就很多中国人中国华人吧，去到海外他可能会天然的就是对黑人有戒心，但是他会觉得白人是在心理上会觉得白人还是高自己一等的，他其实接受了这样的世界梯序，这套世界的序列是一早就是由西方世界定好的，但是中国人其实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
在这里我想补充一点，我觉得中国人对白人是有一种仇外情绪在的，这个其实跟近年来的这种排外是一致的，但是他这个情绪到底能不能讲作歧视可以再讨论。我想补充一个事件，就应该是一两年之前吧，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就是在那个三里屯，就北京的三里屯有一对这个 couple， 然后女生是一个中国女生，男生好像是一个法国男生，然后那个女生就当街被一个中国男子捅伤，然后那个男子捅伤他的原因是因为觉得就中国女人就不应该跟外国人在一起。就是后来我不记得他后来是怎么样就是继续发展了，就是但是那个事情就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争论，一个是因为他是在这个三里屯就是光天化日之下就是这个商务区的中间，然后另外就是他捅伤的不是那个白人，他捅伤的是跟那个白人在一起的中国女性。我觉得有很多很微妙的地方在里头，就是说那我对于一个外者可能我是有一些情绪上的这种不满，他可以是歧视，他可以是仇恨，但是当我在处理就是我认为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在处理说跟这个中国女生的关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权利可以去伤害他。所以我觉得就回应刚才你说的那一点，就是说那我们很快的可以去区分一个我和他，我们可能会很容易的导向一个就是说那他者就是跟我不一样的是不好的，但是他也不一定就意味着那我对于跟我一样的人就我跟我一样的人就会很友好就会很包容，我反而会因为这些我把他们视为同志的人他们没有做出跟我一样的行动而被激怒。
他捅伤那个女生，他跟那个中国女生当然共享一个更大一点的母级标签就是中国人，但在更多不同的子标签中他们其实是不同的，于是他再次划分出来的，那他是一个女性，这就是性别标签了。那他认为他对于中国女性所拥有的这种 属于或附属于，或者说这是他文化 pride 的一部分的这种心理。这个其实因为这个刑事案件是一个极端案例，但其实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外国人绿卡这件事情的时候，在公共舆论中看到了非常主流的大量的这种言论，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就是中国男孩捍卫中国女孩说不能外嫁，然后中国女孩说我非中国男孩不嫁，然后什么八抬大轿凤冠霞帔，就是中国人只嫁中国人这套叙事，就是因为大家看到那个外国人绿卡征求意见之后，大家有一种担心说中国会变成这个黑色的，其实就是对于低端全球化的这种抵制嘛，然后觉得会有大量非洲人涌入成为中国人，然后他们找一个中国女朋友，并且同时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中国女生在中国的土地上找了一个黑人男朋友，你可以想象他的境遇。我身边没有认识这样的朋友，但我非常想跟他聊一聊他怎么处理这个更复杂的一个议题。但是这样一种情绪是一直以来存在的。那并且网上的这个言论也非常非常夸张。我那天当然跟这个没什么直接关系，我那天转了志愿者招募的一个 poll， 就是说让大家帮助那些在广州无家可归的这个非洲人，就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上。然后下面就有很多留言跟我说你们这么就是善良，就是加引号的善良，你们不如一人接一个非洲人回到自己家里去帮助他好了，好好的帮助他，不要让他在街上来传染我。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他这个是没有逻辑嘛，因为我希望帮助他不代表说我就是帮助他的程度到把他接到我家里来，但他就是要么黑要么白，你们要么不要理他，不要让他们进国门，要么就是你最好让他成为你的家人，成为你的朋友。所以说我在想，歧视可能是在一个标签或一个身份层面的一种由所谓优势者对于相对劣势者的一种排斥和歧视。比如说在美国，一个富有的一个 upper middle class 的黑人男性，他对于一个经济地位比较差的一个白人男性可能也是有歧视的，这种歧视就是在经济地位和阶级上的歧视了。那他们俩中间的肤色之间的那种结构性的这种差别好像又被掩盖下去，这其实也是那个索维尔，就老罗一直在推的那个《美国种族简史》那本书中提的一个核心论点嘛。他就想说，你除了种族这个标签之外，有大量的标签让人们产生区分，在他们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地位上产生区分。
补充一点吧，就是可能中国人是属于，确实是我觉得世界上的大国当中对这种族意识比较弱的。我会更倾向于认为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民族性的问题，我会更倾向于认为它是一个还没有经历过一些过程，没有经历过一个启蒙，或者说一个这种社会整体意识去提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比如说相比之下，那在美国其实不管是这个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其实种族的这个角度它几乎是所有的政策制定中你都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我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这次因为这个新冠的爆发在美国也就是感染了很多人，然后很多人因此死去，那个 Trevor Noah 就会在他的这个脱口秀里面就提到说，其实哪怕是像新冠这样一个看起来人人都会感染，就是人人都很平等的这样的一个病毒面前，就是其实黑人的境遇仍然是不平等的。就他举了几个州的这个数据，他的这个黑人所占的人口的比例就只有这个20%到30%，但是那个州因为新冠死去的这个黑人的比例占所有死去的人的比例中可能达到70%或80%。那么就是说即使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种族它会很容易的就变成一个大家会去关注的问题，而且你会很快的就有这样的一些数据 available。 那这个当然是跟美国的这种历史语境是很相关的。那美国有这个黑奴的历史，有这个南北战争，然后有过去这么多年的这种就是争取平权的运动，有这个马丁路德金。那所以在美国其实去讨论这样的一些问题，就大家非常的能接受，大家也一下子就能知道说，哎，这是一个我们应该去关注的问题。那么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对比的一个例子是来自于荷兰。荷兰呢其实它也是一个有殖民历史的一个国家，但它的这个殖民历史主要不在就是这个非洲，主要是在这个印尼，然后包括南亚的一些地区。在荷兰的文化当中，它的这种政治政 正确，关于种族的一些这种关照和讨论其实并不集中在就是黑人上，因为在荷兰人群当中就黑人的比例是非常小的，于是就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在过去这几年都非常热烈的被讨论，叫这个黑彼得的一个讨论。那简单来讲，它是这个每年就圣诞节之前很多欧洲国家都会有这种叫圣尼古拉斯的一个节日，那这个节日呢其实就相当于说这个圣诞老人提前到来，然后给小朋友发一些礼物，然后他相当于说是这个真正圣诞节的一个预热。然后圣诞老人呢他也不是独自出现的，就经常跟他同时出现的一个角色叫这个黑彼得。然后这个角色呢他其实相当于说是他会配合圣诞老人来做一些就围绕着这个节日的一些庆祝的活动。然后因为这个节日他其实主要针对的是这个小朋友，所以就十二月初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个圣诞老人他跟着这个黑彼得就那形象上就是肤色非常深的黑色或者棕色的这样的一个有点类似于小丑的一个角色，然后出现在这个船上，然后小朋友们会在这个运河旁边去迎接他们。那么为什么这个黑彼得他脸会是黑色的？在荷兰的这个故事版本中呢，是因为他每次就是去帮助这个圣诞老人把这个礼物挂在小朋友的家门口的时候，他需要通过就是每个人家里面的那个烟囱去进出，于是他的脸在那个过程当中就被染成了黑色，所以这个是荷兰语境中的这个故事的来源。但是当你要把这个故事放到一个更国际的语境下去讲的时候，它就出现了问题，因为荷兰人其实之前都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直到大概是可能五六年前，当时有一个美国的记者，他来到荷兰就拍了一部片子，因为他觉得这样的现象非常的 ridiculous， 你怎么能够允许就是说在21世纪他仍然出现我因为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去把这个一个白人的脸给染黑，在这个圣尼古拉斯节的当天去扮演这么一个其实带有一定丑化有一定矮化形象的肤色非常深的一个人，就怎么样能够允许这样的事情就是出现在你的这种国家的一个文化的节日当中，就出现了很多的讨论。那我也跟周围一些荷兰朋友讨论过，就是说那一方面确实就是黑彼得他肯定还是有一些这种肤色深的人有一些这种潜在的一些歧视在，但是另一方面就这个事情你要说它是荷兰文化的一部分你也可以这样去理解，因为毕竟荷兰跟美国它的这种对待黑人的一个种族的历史是不一样的，黑人在荷兰就并没有遭遇过在美国那样的一个就是黑奴的一个历史，但与此同时你荷兰也是一个有殖民历史的一个国家，你能不能就用一句我并没有美国那样的黑奴历史就为自己这样的一个 narrative 去开脱。因为这部就是当时那部片子就播出来之后，这两年在荷兰也开始越来越多的有一些这个黑彼得的一些讨论，所以他们现在也会有一些这个倡导说那我们就是这个过节的时候我们不要就是再有这个黑彼得，我们可以有比如说红彼得黄彼得蓝彼得，就于是会有这种非常五颜六色的小朋友就把脸涂成五颜这种彩虹色，所以也是挺好玩的一个事儿。我想讲的就是说它其实还是促进了一些当地的讨论，然后这种讨论这种对种族的一个意识它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有一个意识不断去提高或者说这个讨论不断被引进的一个过程，然后我非常希望这样的情况能够在中国发生。
我还清楚的记得你大概说这个讨论开始的时候正好是咱们在那儿那几年，我记得有这个荷兰小朋友都表示特别委屈，就突然之间好像大家特别开心那件事他们怎么就变成了 racist，本来只是为了玩闹的一件事情，于是大家有一种委屈。那两年我想一开始荷兰人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就是我本意不是如此，特别难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你说其实历史语境中的确是，而那个为什么圣尼古拉斯就是那么一个特别主角的一个角色，而那个黑彼得就是一个小丑逗大家开心的一个角色，那的确会让大家产生不好的联想。但我觉得其实荷兰处理的挺好，就后来出现各种五颜六色的彼得这处理方式挺好，因为我想不到如果把这个形象就抹掉的话，你说哎，我们不谈这个东西，我从此不再呈现这个黑彼得形象了，我觉得也特别不好。但同时可能有五颜六色的彼得或者说有这个讨论，可能也是对下一代的孩子们进行教育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们知道说 OK 为什么有这段历史，以及什么是政治正确，或者说政治正确的边界在哪里。这两年讨论还有吗？还是说就以五颜六色的彼得来解决了？
我觉得这两年讨论还是有的， 你也知道，就其实在欧洲这两年，因为这种民粹主义的崛起，所以这种就是要复兴伟大的欧洲，就是打引号的伟大，然后复兴这种就是白人至上的一些活动，其实这两年也是越演越烈。然后我估计这次疫情之后其实会更严重，因为疫情可能在欧洲的这个语境下也被认为是一个就外来者入侵的一个故事。然后那当然不管说针对什么样的种族，就是我觉得会有一点这种就是想要反扑的一个心态。那可能早几年的时候那种叙事更加是说，哎，我们要更进步，我们要更平权，我们要更追求平等，但这两年其实更变成一个就是说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文化，保护好自己的人民，那就会涉及到一个我们要去怎么样划分谁是我的自己人。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深肤色的人或者说不同人种的人其实是会被划在这个边界之外的。所以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我觉得这种排斥黑人的一个情绪在中国，那它跟种族歧视有关，但它可能更大的一个框架下是放在一个就是排斥他者的语境下。刚才我们也聊到，但这个它在中国也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种全球浪潮的一个回响，是一个部分，我会更加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来看待。
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你说这个只有黑人在中国受到歧视吗？那些来自东南亚的人群呢？来自南亚的人群呢？同时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是在香港，其实香港这过去几年来也感觉特别委屈，因为被批评为种族歧视。那大家都知道，在这个菲佣是在香港非常非常显著的一个群体，每到周日的时候，你在香港各大公园中都会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一周只放一天假，也就是说周日，他们跟他们的好姐妹啊朋友们可能会在公园里，因为公园是唯一免费的地方，而任何地方都寸土寸金，那些昂贵的写字楼和餐馆，于是你会发现坐满了人，他们尤其天气好的时候坐在公园里，可能是打牌，可能去找一个地方 K 歌，然后或者说只是聊聊天逛逛街。那菲佣在香港的境遇其实一直没有被提上议程，那这两年开始舆论中有一些讨论，就是他们受到了歧视，包括他们可能被他们的雇主的一些虐待，这些虐待包括了极低的工资雇佣他们，因为香港这个居住环境特别逼仄嘛，就是很多时候其实菲佣是住在厨房里，甚至卫生间，就是相当于我放一个隔板能够躺下一个人，那就是其实就是他们的住处。因为你在香港你雇佣一个佣人是没有办法为他提供一个单独的房间的，同时菲佣又极其受中产阶级欢迎，因为他们普遍都大学毕业，同时英文讲得很好，那对于教育下一代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外佣。前两年有一本书叫《外佣》，还有几部相关的纪录片，其实都在谈这个议题。这两年这个议题其实在香港内部的讨论比较热，就是说在自我批评这种外来的歧视。那香港人的这种歧视，在我看来不只是针对来自东南亚的人群了。那我之前经常开玩笑说，香港是挺歧视的，但是他们首先歧视的是自己。也就是在香港你可以感觉到一种明显的，如果有香港朋友的话不要 take it personally, 就是有明显的白人至上主义，这跟殖民背景是高度相关的，就是说你可以感觉到香港人首先歧视自己，就首先觉得白人是第一名，然后香港人紧追其后，也就是说舔列第二，就是排名第二，但剩下的其他的更多的外来者那被歧视为再往下排。可以看到那其实以菲佣为主群的这些东南亚来香港打工的，就是所谓的低端全球化的这些参与者，那其实是再往下排的。这个序列在香港是近两年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议题，并且无论是讨论啊，包括一些公民社团在帮助他们进行一些维护合法权益的事情，因为有很多虐待的事情发生过去几年，一些经典案例我这里就不提了，但是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我觉得中国内地更多是就像你说的意识完全没有起来，就像前两年大家都看到那个简直荒谬的广告，就是把一个黑人扔进洗衣机然后再出来就变白了，这你说有多少恶意我相信也是有的，但是无知占据绝大多数成分，就是完全一种对于他这感受和历史语境的不了解。当然我觉得你说中国真的非常具体的歧视黑人吗？就像因为没有殖民语境嘛，没有这个殖民的历史语境，那他可能不像欧美那样对黑人有特别的一个，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低端全球化或其实对经济背景的一种歧视，就是你是低端人口 你知道在中国有一种经典的话语，就是对于英语老师的歧视，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低端白人的一种代表。你在互联网上很多时候都会看到他们说啊，这个人在他的国家英国和美国连工作都找不到，但他在中国就好像就是自己白人特别了不起，其实特别没文化，特别没素质什么的，然后工资也特别低。于是大家歧视所谓的英语老师，其实就是歧视他们是白人中的低端人口。于是所以我觉得中国语境更多的是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法则下的对于低端人口的歧视，不管你是出于种族原因、阶级原因、地域原因、性别原因，出于弱势和所谓的低端地位，那我对你就有一种歧视。我还没有进入真正的说哦，世界多元主义，我们来谈论一下怎么跟国外的他者相处，我觉得远远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就比那个还要糟。
哎，你说这个英语，我突然想起之前是听一个黑人朋友就讲过，就是他是那个在应该是北京一所大学里面，就是啊，当时做交换生，然后他是从就是一个非洲国家过去的，然后他在学校里面有时候也会被人搭讪，就是本地的学生会主动来找他讲话，一般会在前五句就确认一下你是美国的黑人还是你是美国以外的黑人。如果你是美国的黑人呢，那么你还是有一点利用价值的，就我起码还可以给你练一下口语。但如果很快发现你连美国的黑人都不是，哎，那就算了吧，这朋友都做不成了。
对，在这一次那广州事件当中，不是有一个被采访的人，他是一个美国的黑人嘛，当时他就会收到很多旁边人就所谓打引号好心的就是提醒，就说你最近这段时间不要出去，你的这个颜色会让你带来很多麻烦，会，然后还有就是他好像也是一开始被误认为就是非洲人，所以就被拘留了嘛，就说要隔离14天，然后后来他解释了说我不是就是非洲来的就黑人，我是美国人，然后人家就好像只是让他在那儿隔离了3天吧，就把他放回去了，所以就很荒谬嘛，就是这些事件就是因为你来自的地方不同而区分对待。
我觉得中国社会如果要真的进行这种他者这种或者说种族歧视的这一刻的话，要过这一关的话，在这前面还有一步，就是平权思维。这个平权其实是各种语境下的或各种标签下的平权，就你真的觉得说我可能跟你出于种种标签下有差异，但是我们可以共享一种公民或者说有尊严的个体的这种权利，这个思潮如果没有洗过的话，没有先来一遍的话，很难有后面对于种族议题上的一种比较冷静或理性的一种认知吧。我觉得在这之前还有好多课。但话又说回来，我想可能很多听众或者说会希望我们提到另一个反面，说好像 OK 我们有对他者有歧视，但我们在外面是不是也被歧视呢？是不是我跑到美国去我也遇到了歧视，我在欧洲也遇到歧视，尤其是疫情以来，好像是全世界连我们都很尊重的北欧都好像无论是在媒体中日常的生活中好像都出现了一些针对亚洲面孔的歧视。我觉得我们可以进入这个议题。
是，我觉得这就是刚刚庆说的那个复杂情绪吧，就是可能在以往就是西方塑造一套就话语体系，就是人种会分3、6、9等嘛，就白种人最先，然后中间是黄种人，然后是黑种人，我们也接受了这套叙事。但是我觉得这几年呢，随着就是中国经济的变强，以及我们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出国，然后遭遇到的一些就是歧视也好，或者是面临的问题也好，然后大家就是会不同的情绪就夹杂在这个中间，就尤其是面对白种人的时候，就大家可能一方面，我其实不太清楚是不是大家在心理上还是会有这样的一种就是觉得白种人更占优势，但是确实就是像刚刚庆说的那种，就仇外情绪是越来越强烈的。就这几年
补充一个故事啊，他其实跟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他其实提供的是一个这种就是 counter example。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芬兰人，一个芬兰的女记者，然后他现在是在非洲，应该是在我想想莫桑比克吧，在那儿就做一个项目，然后他在那边已经待了2年。他就跟我说，他是从就是疫情开始之后，非洲大规模的发现自己有这个新冠之前，当地是有一种就是针对亚裔和白人的歧视，或者说这种仇视的情绪，然后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就他作为一个白人女性，他会不敢上街，就因为上街了之后会有人冲你就是扔石头，然后会有人就是隔着街就骂你，而且他是一个就是土生土长的这种北欧的白人，在一个非洲国家遭遇了这样的歧视。因为当时这个在非洲有一个大家的一个观点是说， 这些外来人口，就是亚洲人和当时已经成为疫情中心的欧洲人，给当地带去了疾病。所以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不用就再对他们继续友好，我们就是应该保护我们自己本民族的利益。我会觉得就是现在的这种歧视的方式，或者说歧视的这种主体和对象，其实已经有一点在发生一点变化。但是当然我相信我朋友讲的这个事情可能是一个个例，它还并不涉及到说一个这种结构性的歧视。那白人在非洲它可能会是一个就是 minority group， 就是人数上可能会是一个 minority， 但是你要说的社会经济地位或者说它的这种优势，它背后的这些国家的力量，那可能离就是真正成为一个 minority 还是蛮远的。
对，我觉得再回来聊一下就是现在欧洲吧，因为我觉得美国的这个无论是种族歧视也好，还是说现在针对亚洲面孔的这个，都有更复杂的历史语境。而我们深爱的欧洲现在要从神坛上跌落下来的这个趋势，我觉得我们虽然很不忍心，但是我觉得可以聊一下。就是我其实不惊讶看到丹麦，看到瑞典，其实出现一些刻板印象，因为我之前在北欧的时候就感觉到，其实刻板印象是更浅层的，更难以识别的，也更最难改变的这种所谓的歧视吧。那但是我也在新闻上看到，其实在可能是比利时的地铁里，那人们对亚洲面孔的这种直接的歧视，这跟我其实熟悉的欧洲不太一样。庆可以讲一下你最近以来听到的和观察到的，就是说这种趋势真的是趋势上的变化吗？还是说可能只是在疫情的这几个月大家一种情绪的发泄？
对，首先啊，我觉得欧洲对我来说也没有神坛，所以
不要代表我们节目。
我的神坛。
我能理解上是你就是这种失望情绪的来源，就是欧洲我觉得它在这种比如说平等上确实是我们目之所及的这些国家里面应该说是做得最好的，哪怕它是一个其实有二三十种不同的语言民族然后构成的一个大陆，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民族体。正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语境，所以大家对于这种多种族的一个相处的状况还比较适应。但是我为什么对于最近的这种针对亚裔的一个歧视并没有感觉到特别的惊讶，一个呢是我仍然相信它是个例，它并没有就是发展成说一种这种系统性的去打压一个族裔的情况。我觉得这一点上欧洲跟美国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在美国我觉得疫情之前其实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的一个基本的共识已经变成了就是要压制中国，那么疫情之后其实现在就是病毒到底是哪里起源的，然后甚至被直接就是命名为就是中国病毒，被一个国家的领袖这样去讲，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能说明一些问题的。然后这样的情况你在欧洲是不会看到的，你永远不会看到马克龙或者默克尔或者是约翰逊孔特，就是他们会去讲这样的一个话，就把这个已经被世卫组织命名的一个病毒把它讲成是一个中国病毒。所以我觉得这些歧视它其实我仍然会把它归为就它是一个个例，就是一些群体遭受了疫情打击或者说接受了一些错误信息的少数的欧洲人，然后他们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有这样的一些幻觉，然后会针对说亚裔做一些攻击或者歧视，但它还远不是一个这种我觉得从就政治上从上到下系统的一个事情。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那问题就变成说我们应该对这少就是这少数欧洲人他们的这种仇视的情绪是哪里来的。那这个其实是我自己就感到不意外的一点，那就是其实在这次疫情之前就针对少数族裔的一个歧视在欧洲可以说是已经死灰复燃，甚至就是越演越烈。那针对这种欧洲现在的这种人口组成状况，更多的其实是这个中东裔嘛，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这样的一些国家，他们在很早就已经有了到欧洲的这种移民，特别是土耳其裔。那现在土耳其裔是占据了，比如说像德国这样的国家中非常大比例的一个人口的总数，然后加上有过这种恐袭的一些经历，那巴黎的这个恐袭，然后德国圣诞市场的这个恐袭，然后再包括就是正在发生的就社区里面的摩擦，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一个苗头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加上就是欧洲经济在过去这些年其实并没有很好，那失去了支持然后在现状中感到非常失落的这个底层的民众，那他们当然需要有一个 泄愤的对象，他们当然需要有一个想象的敌人，那这个敌人就是外来者。那之前的时候是这个中东裔，现在可能更多都会转向亚裔。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最近其实我自己觉得还挺可怕的一件事是，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之前是建立了这个 5G 的基站，那种电子技术的那个基站，然后那中国当然是这个 5G 技术的一个领头羊。之前的时候因为这个政治经济的关系，那 5G 在进入欧洲的时候其实一直是受到很多的阻隔，这中间肯定也包括就是欧洲国家对于中国政府的一个不信任，中国技术的一种不信任。但是最近呢，这个 5G 的基站在英国、荷兰还有一些别的欧洲国家都遭遇了这个人为的烧毁，就是说有人在这个疫情发生了之后去把那个 5G 基站给烧了。这个一方面我觉得是对亚裔的一个恐惧，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也表明就是说很多人其实是接受了这种阴谋论的，就是说那这个病毒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自然演化的一个产物，它可能是被什么人就不会好心的就是制造出来的，它可能是比如说病毒就是这个实验室里面是制造出来的，它可能是因为这个 5G 的基站啊，就是它让人的免疫力变得更弱，它摧毁了你免疫力的其中的一部分，所以你就更容易被这个病毒所感染。正好这个病毒发生的同时，这个疫情发生的同时，5G 基站刚刚在欧洲就是开始有一些试点，所以就很多人会把这个事情就联系起来，就总会有这样的一部分人，就是在美国，那他可能就会相信病毒就是实验室里面制造出来的，病毒就是甚至就是中国的实验室里面制造出来的。那在欧洲可能会有这么一部分人相信说这个 5G 的这个技术其实是让大家就是变得更容易被病毒感染。这样的人你很难去责备他们说，诶，那你是不是没有信息自由，没有言论自由，你得不到合理的信息。其实也不是，也没有什么东西挡着他们去搜索比如说这种科学杂志的文章，这种权威专家的发言，但是他就活在自己的一个信息 bubble 里面，然后他就会去想象说这个 bubble 之外的世界可能就是一个非常 evil 的世界，然后在那里就所有的外来者可能都是 evil。
天哪，这个听上去太像没文化的美国人干的，我拒绝相信这是欧洲人做的，哪个国家的？比利时一定是，比利时不算欧洲人。
我觉得这说得通的，因为从人性层面来说，之前 NYT 不是有一篇文章说为什么阴谋论这么流行吗？它真的是不分国家、不分地域的，就是因为人们他想在未知的生活中找到一点确信。就阴谋论其实是为一部分人提供了这样的确信，我就相信这个阴谋论，我觉得这个比我相信一个病毒就是科学家还没有得出来一个结果的各种就演化什么的去相信这个要来的容易多。
是啊，我觉得有一个欧洲跟美国的这种对于亚洲面孔或对于华裔的这种排斥的确有本质的一个不同，是它还没有进入政治话语，至少它没有进入这个中美争霸这个背景，包括美国政客 Trump 对于这一点的一点利用，所以说他还没有进入这个话语，就是建制话语，但是他在人们情绪中的这种变化或水温的变化还是明显的。那尤其是考虑到情况不太好，比如说疫情那算是一场危机，经济下行也是危机，包括新的世代，就是整个全球化，包括各个国家自己面临的挑战，尤其是经济上挑战，年轻人缺少机会，那这个背景下人们在危机中总是想找一个替罪羊，就像我昨天晚上看那个波兰斯基最新的一个电影《我控诉》嘛，就是讲那历史上著名的德雷夫斯事件，就是反犹，欧美历史上的这个反犹浪潮，尤其是欧洲的反犹浪潮，其实一波接一波的，在历史上不同的历史时期，一旦遇到任何危机和挑战的时候，那你就在人群中找到那个犹太人，一定是他或他们的错。所以说那这个语境中，其实你说真正犹太人他跟他的民族特性有什么关系，关系不是很大，当然有历史渊源，但是更多的还是说你在面前令人沮丧的或糟糕的局势下，你其实需要一个靶子，你需要一个话语去解释说 what's going on， 为什么我们会面临这个境地。那我想这个疫情中目前看这个替罪羊在就是普通人的话语和心理上，那难以避免的是亚洲面孔，因为至少目前来看它的确是首先出现在中国的武汉。我其实跟这个在不同国家住的朋友聊，那他们也说的是说自己其实现在可能在电梯里，尤其是刚疫情刚扩散开的时候，看到亚洲面孔都有一种本能叫离得远一点，就是因为他不确定说就是不，他不确定怎么回事，那于是所有的消息都来自于亚洲，尤其是中国这边，那在一切都不透明，尤其疫情是很难透明或者说很难理解 它是怎么传播的情况下，这种恐慌就更严重了。它是一种本能的，包括我看那个比利时的那个地铁中，那是很夸张的，他直接要求亚裔面孔，其实中国学生要求他们离开那节车厢。但同时呢，对于欧洲的信心这时候就回来了，就是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乘客站出来批评他们，就是批评那些进行种族歧视的人。但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对未来十年还是有点悲观的，就是我想这种情绪已经在起来了。它无论是在出于技术上的人们对于5G的恐惧，除了种族，它背后还有对于技术监听的不透明的治理方式的这样一种恐惧排斥，那再加上疫情，我觉得都占全了。疫情一来，相当于是补上了最后一块拼图。补充一下这一点，就是我前几天不是听了一个就是 Matters 上一个分享零三土的分享，那分享非常精彩，推荐大家，推荐听众朋友可以去找来看一下，他那个有一个视频记录或者说文字记录。林三土老师其实他就分享了一下，在整个在美国亚裔的这个无论是权力抗争还有移民在融入美国社会，包括这个权力抗争的这个历史，整个梳理了一下，从19世纪开始，细节我就不说了。其中其实提到是三土老师说的，还是说后来截屏总结的，就是说平权理念或者说平等是一种理念和价值观，它不是一个工具。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看到自己遭受他者的歧视，比如说你在一种他者的社会中，那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国内有人在歧视他者，那是否由于你自己受到了歧视，你就可以 justify， 就可以说得通，你也可以去歧视别人了吗？那其实不是，是只要你认同平等是一种价值观，那些歧视你的人是他们的错，但不是平等这种价值观的错。于是它不是一种你在这种歧视序列中往上爬的工具，说我要成为更优势的族群，不被歧视的那个族群，但同时我可以歧视他人。在这种想法思维之下，你就仍然不是认同平等理念，你只是想要获得更优势的地位而已。他讲这个其实有一个背景，就是在美国亚裔的这个历史上，其实主流的白人他利用了这个模范少数族裔的话语去约束和规范他者，比如说他告诉亚裔说你要乖乖的，你要成为那个总是听话的亚裔，然后以此来去控制非洲人，然后因为说你看亚洲人他好好学习，然后总是做得不错，总是听话，其实就不受歧视了。那同时他去告诉在亚裔中，你可能告诉华裔说你看你像日本做到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就怎么样。所以说其实它是一套工具去规训和歧视少数族裔的。因为其实在美国现在这也是一个现象，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亚裔，你说我受到了主流社会的排挤和歧视，但同时我歧视非洲裔美国人，那你可以让你的地位变得更好吗？其实从这个三兔老师的分享来看，就是从历史经验来看完全没有，因为你看上去争夺了你在这个歧视序列中的往上爬的一个地位，平等是你的一个工具，但到本质上你没有改变这个歧视的环境和根本的这种话语。